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9月28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的抗议者重建金钟连农场。香港社运领袖黄之锋宣布参加嚟紧嘅区议会选举。
民主实践，
民主实践，
社区开始，
社区开始，
严下同行，
严下同行。
详情请留意阵间嘅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嘅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昼发表声明，纪念香港雨伞运动爆发5周年。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8号是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爆发5周年纪念。曾经多次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六晚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发起集会。不过从下周开始，就有大批民众去到香港政府总部之外发起重建连农场的活动，贴出各种表达心意的标语。2014年9月28日，香港民主派为了争取真正的民主选举，当时占领了政府总部外面的道路，揭开了为期79日的占领运动。但这场占中运动并没有换来北京和香港当局的任何让步。5年后的9月28日，民阵号召在港岛金钟天马公园举行集会，纪念占中运动5周年。此外，民阵还号召在中国的10月1日国庆的时候举行国商游行。民阵在星期六在他们的脸书上说，目前已经收到警方以公众安全为理由发出的反对通知书。香港社运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28号宣布在香港岛的海怡西区参加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黄之锋在香港政府大楼前对香港以及众多西方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个消息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黄之锋仲顾虑民众11月底踊跃投票，这样就能够向香港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告诉他们知道香港人决心要为五大诉求当中最重要的普选，也就是自由选举而斗争。
Frankly speaking, run for office is the most moderate, peaceful and rational way to express our
黄之锋说，竞选公职是表达香港人政治信念最温和、最和平、最理性的方式。他说如果他们好像他一样阻止年轻的激进主义者竞选公职的话，香港政府需要付出代价。黄之锋说他的竞选决定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得出的。
It's time to let Emperor Xi to aware that now is our battle。
黄之锋说现在是时候要习近平意识到，现在无论在战场、在香港社区、在街头或在国际上，都是香港人的战斗。黄之锋说他从社区出发时推进香港民主的重要一环，这个就是他在闪灯以外所需要的社区起点，希望从地区开始实践民主价值。黄之锋又带领现场的支持者高呼口号：
民主实践，
民主实践，
社区开始，
社区开始，
严下同行。
陪同黄之锋宣布这个消息的还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欧乐轩以及香港众志的成员周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以委员会主席麦科文众议员和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的名义，就香港雨伞运动爆发5周年发表了主席声明。声明说，在雨伞运动发生5周年之际，委员会想起了过去5年来香港的自治、人权和自由受到越来越多侵蚀。声明说，香港当局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更加罢免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员，监禁民主活动人士，宣布了一项限制自由表达的新国歌法，并且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案。这项法案将会使到香港所有居民，包括美国公民在内，有被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风险。声明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国政府、共产党和香港政府的领导人有机会开始致力于香港真正的选举改革，并且恢复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委员会呼吁香港政府优先考虑普选行政长官和普选产生所有立法会议员，并且采取具体步骤加强香港的自治。这篇声明又说，随着香港即将连续第17个礼拜举行反印度法的抗议活动，委员会将会继续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委员会呼吁香港政府尽快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同时呼吁美国的行政部门调查有关示威者在被香港当局羁押期间受到滥用暴力对待的报告，并且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香港的人权和民主。委员会还致力于在美国国会迅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三名消息人士星期五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公司从美国的证券交易所除牌，这个将会使到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两名消息人士说，此举将会限制美国对中国公司投资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当中一名人士对记者说，这个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这些公司活动的安全担忧与日俱增。在中国庆祝十一国庆70周年之前几日，美国的主要股票指数都纷纷下跌。目前还不清楚有关的除牌行动是否能够付诸实施。今年6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需要接受监管，包括提供审计途径等等，否则就面临需要退出市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一直不愿意给海外的监管机构检查包括四大国际会计组织成员在内的本地区的会计师事务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将视线去到香港，看看香港雨伞运动五周年的集会。今日9月28号是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五周年，民阵在天马公园举办了928反抗威权迎接黎明集会，兑现五年前占领区被清场之后的承诺，也就是人民誓将归来。民阵表示，五年后的香港人以更加团结的姿态再次站在政权的面前，对抗警暴，争取将真普选，也就是香港的特首以及立法会的双普选。而五年前的雨伞运动学生领袖之一，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在星期六就宣布参与今年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黄之锋说，如果北京进行政治筛选 DQ 取消他的参选资格的话，将会引起国际关注。现在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有关的情况。汤慧云你好。
系任经理你好，
请你同我哋讲讲而家你嘅位置，以及香港民阵发起嘅雨伞运动五周年集会系咪已经结束咧？最新情况系点啊？
系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系喺金钟呢个嘅海富中心附近噶。我喺目前嘅情况咧就系民阵嘅雨伞运动五周年集会咧，其实已经提前咗咧喺8:30之前已经结束咗噶啦。咁我而家目前咧已经系咧刚刚咧爆发咗一轮嘅警民冲突噶啦。警方已經係出動咗呢個水炮車咧，係去清場。咁而家喺我面前咧，就係有一大隊嘅防暴警察，係有咧呢個即係盾牌啦，同埋戴上曬頭盔嘅一隊防暴警察咧。而家咧就正係咧係準備咧係圍捕一啲嘅示威者。咁而家示威者咧已經咧係大部分咧已經咧係退咗入去咧呢個嘅金鐘嘅地鐵站咁樣嘅啦。咁其實咧剛剛咧係即係喺7:00之前咧，其實已經有一批嘅示威者咧，就喺政府總部嗰度咧，已經係即係對一啲即係駐守喺海富天橋上邊即係喺水馬鎮裏邊嘅一啲嘅防暴警察咧，都係有即係照射呢個嘅雷射光啊，同埋即係有即係企圖咧係有部分示威者咧係想爬去政府總部裏邊咁樣樣嘅。咁跟住咧就係，但係咧絕大部分嘅示威者絕大部分嘅集會人士咧，其實就喺天馬公園嗰度咧和平集會咁樣樣嘅。咁而其後咧，都係喺大概係喺7:00左右咧，已經有一批嘅示威者咧係佔據咗呢個嘅下坡道嘅馬路。咁可以講話係重演咗咧係五年前雨傘運動，就係即係五年前嘅9月28號嘅傍晚5:58嘅時候咧， 咧，警方施放第一顆催淚彈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咧係佔領咗下坡道呢個地方。咁喺五年後今日咧，亦都喺度咧係重演咗呢個嘅佔領嘅行動咁樣樣嘅。咁但係咧，警方咧隨即咧，其實就喺八點半左右咧，已經咧係出動呢、這個喺政總裏邊出動呢個水炮車清場咁樣樣噶啦嚇。咁所以咧呢、這個情況咧，而家都仍然係相當緊張，因為咧唔知道警方咧呢一批嘅防暴警察咧幾時咧就係、是、會衝出嚟咁樣樣嘅嚇，任敬陽嚇。
是的，今次这个928反抗威权迎接黎明集会的主要诉求其实是什么呢？还有以你的观察，现场的气氛究竟是怎样？参与有多少人呢？
其实呢，民阵的集会呢，就是在天马公园的集会呢，其实呢即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去参与，几乎呢都是逼爆晒即是这个天马公园即主要的草地的。咁咧就都睇到咧、那個氣氛咧都相當平靜，其實見到咧係有多家長嘅帶埋啲細路仔啦，同埋都有即係啲長者咧都有去參與咁樣樣嘅。其實咧集會嘅現場咧其實係相當之和平噶。咁民陣就表示咧，因為五年前嘅9月28日催淚彈劃破咗下坡道嘅半空，就開展咗一場咧劍指真普選嘅佔領運動。而五年過去，真普選雖然咧遙遙無期，但係咧警察咧就比以前更加黑、更加暴力、更加咧係唔受監管。大民陣強調，香港人係履行咗當日佔領區被清場嘅時候許下嘅承諾，人民勢將歸來。民陣就表示，五年後嘅香港人以更加團結嘅姿態，再次企喺政權嘅面前對抗警暴，同埋爭取雙真普選。民陣召集人岑子健就表示，民陣發起9月28日雨傘運動5周年集會，同埋10月1日嘅國殇遊行，係希望提醒香港人，民主運動係連續劇，而唔係一集一集嘅獨立故事。香港人五年前的覺醒，或者是沉默了五年，但是再有事情大的事情发生，大家都会再出来发声的。岑子健又表示，当特首不是由普选产生，就会是拒听民意，令到政治运动是越滚越大。他都提醒香港政府和建制派，一日不回应民意，一日政治运动都不会平息。他都促请特首林郑月娥履行基本法写明的普选承诺。任敬阳
是咁啊，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咧，最近接受了香港的记者的访问，咁佢又点睇五年前的雨伞运动和而家的反送中运动呢？
係咁，其實咧，戴耀廷係接受咗香港《蘋果日報》嘅專訪，喺專訪裏邊表示，持續超過100日嘅反送中運動，無論係規模、人數以至影響嘅廣泛程度咧，都係超越咗五年前嘅雨傘運動㗎，亦都令到佢反思五年前嗰場嘅公民抗命，其實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都起咗一場革命，民心嘅覺醒同埋演進係遠超佢嘅想像，佢都盼望更加多嘅推動嘅改變嘅力量咧，係會越嚟越大㗎。而反送中運動其中一半嘅時間，戴耀廷其實喺監獄裏邊服緊刑㗎，每當咧睇到電視直播，佢都感受好深。戴耀廷表示，103万人參與嘅6月9日反送中大遊行，回復咗2003年七一大遊行嘅規模嘅模式。主要喺6月12日嘅上午，大批市民就佔領咗下坡道，阻止送中條例議讀，令佢覺得雨傘運動重臨。到咗當日嘅下晝，衝擊立法會，就結合咗2016年嘅旺角魚蛋革命嘅勇武抗爭，佢認為短短4日。濃縮甚至係超越咗過去16年嘅社會運動。戴耀廷表示，七一嘅抗爭者佔領立法會，提上提落，啟發咗佢更加多，認為係將勇武同埋和理非完美結合嘅事件。而回望雨傘運動同埋反送中運動比較，戴耀廷就認為大台係差異之一。佢承認商討佔中嘅時候，決策係由下而上，但係當佔中爆發咗之後，針對現場嘅行動統籌咧就變咗由上而下，係有咧判斷錯誤噶。尤其對於多元化嘅香港社會，更加係唔合適，亦都補救無效，所以到咗雨傘運動嘅後期，就有所謂拆大台嘅情況出現咗。戴耀廷又認為反送中運動睇嚟係冇大台，甚至統籌仍然係分散式咁樣進行，例如係有連登討論區啦、Telegram 嘅手機程式軟件啦、連龍牆以至係人臉行動、歌唱榮光願榮光歸香港等等，透過唔同嘅網絡散落社區， 區域雖然是分散，亦都是隱含默契。如果例如是吳國石、吳顯澤、吳篤灰，同埋是遠比雨傘運動的時候先進了很多，是對應一個多元化社會的統籌模式，比較彈性是比較大的，但同時都存在了一些不確定性，就是沒有妥協的餘地，一定是要贏曬才得㗎。任敬陽
係咁啊，有網民在禮拜六發起了928光復香港連龍革命啊，活動情況又點啊？
係咁咧，有網民咧係同時喺今日咧係發起咗喺下晝4:00開始咧就捉起928光復香港連龍之路嘅人鏈，呼籲咧市民咧喺金鐘至到中環嘅連龍場集合，一齊咧係組成人鏈嘅。咁而咧大批咧喺金鐘元祖連龍場，即係5年前第一幅連龍場嘅地方，參與光復連龍場行動嘅市民同埋示威者咧，都用了一啲嘅強力膠喺牆上邊貼上各式各樣嘅宣傳反送中運動，同埋咧係聽日即係9月29號同埋10月1號嘅大遊行嘅一啲嘅文宣，亦都有家長咧帶同一啲細路仔咧係嚟參與㗎，亦都有參加者咧係高呼口號。咁聽下咧參加者高呼口號嘅現場情況。加油！加油！咁喺下昼2:15左右，金鐘嘅元祖連龍場對開嘅海富中心行人橋咧，已經大約30人咧係分批喺天橋上嘅石柱上面咧係貼一啲嘅即係便利貼噶啦，開始咧還原連龍場。大約半個鐘頭之前啊，其實已經有啲防暴警察咧係由咧旅遊巴士接載咧去到海富中心咧外邊係落車。咁佢哋都係帶備咗咧，係一啲嘅長盾牌啊，同埋咧係即係有示威者咧即係亦都係咧要咧係戒備咁樣樣噶。咁因為目前咧已經係咧呢個防暴警察咧開始咧都係驅趕埋咧留喺呢個海富中心面前嘅呢度嘅記者噶。睇到咧防暴警察咧而家係開始咧係開始一啲嘅驅捕行動咁樣噶。任敬陽
係咁啊，5年前參與雨傘運動嘅前學民思潮成員黎文樂咧，星期六啊返回金鐘嘅元祖連龍場噶。佢對5年前雨傘運動同目前嘅反送中運動有啲咩感想咧？
係咁，黎文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論係5年前或者係5年後，香港人嘅心咧都係冇變㗎。不過喺抗爭手法同埋策略上咧，佢就覺得有啲改進咗，就包括咧係貼連龍牆嘅設備同埋工具咧，都比5年前更加多。而連龍牆都可以反映到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嘅變遷，而呢啲嘅變遷亦都係回應咗抗爭者對香港政府政策或者處事手法上嘅不滿㗎。聽下黎文樂點樣講。
就好簡單，連龍牆以前的綿帽紙啊便條已經變成了一些很漂亮的文宣，用的膠紙變成是膠水。咁其實是什麼呢？就想告訴香港人聽，或者告訴政府聽，我們那個的香港原屬的歷史價值是不會好像你清潔完鏟走就完咯。咁我想我們一場運動雨傘運動是啟蒙了不同年代的人，相反，這個的反送中運動都是啟蒙了不同年代的人。我相信中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必須要去重視真正的民意，不能夠即敷衍了事。是啊，
是啊，湯慧雲，還原連龍場的參加者對雨傘運動5周年有些什麼感想呢？
咁參與9月28號光復香港連龍之路活動嘅香港市民潘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雨傘運動係目前嘅反送中運動嘅啟蒙。佢認為今日係雨傘運動5周年有特別嘅意義，所以就出嚟參加今日嘅連龍之路嘅活動。潘先生又表示，雨傘運動係佢嘅政治啟蒙。佢認為連龍場無論係5年前嘅雨傘運動，以至目前持續咗100多日嘅反送中運動咧，都有特別嘅意義，亦都係和平表達訴求嘅一種方式。他強調，就算親中人士撕走了連龍牆上面的文宣，都不能夠撕走香港人的心聲。聽下潘先生怎樣說。
我連龍牆的意思就是做一個文宣的工作，可以告訴廣大市民聽或者傳媒聽，可以知道每個市民的心聲和他的訴求是怎樣，就是他是可以標榜著每個香港人的心聲。
是的，湯慧雲。另一方面，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就召開記者會，宣布參與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主要內容是怎樣呢？
咁黃之鋒咧，星期六即係九月二十八號雨傘運動五週年，喺爆發佔領行動嘅公民廣場外邊咧，召開記者會，宣布將會參與十一月二十四號嘅區議會選舉，佢會出戰咧香港島南區嘅海怡西選區㗎。咁黃之鋒咧就以民主實踐社區開始，嚴下同行，無懼寒冬為口號。佢喺參選宣言就表示，公眾對佢嘅印象大抵係離唔開各強社會運動嘅身影，同埋將香港人嘅聲音帶去國際社會。但係佢更加確信嘅係，投入民主運動絕對係唔能夠即係將目光局限喺鏡頭聚焦嘅街頭抗爭同埋國際遊說，反而咧係要守好社區陣地，即使係被視為咧老掉牙嘅寸土必爭，亦都係推進香港民主嘅重要一環。呢個就係佢喺鎂光燈以外咧投入社區營造嘅起點，希望由地區開始咧實踐民主價值噶。咁黃之鋒咧又唔點名咁樣批評現任嘅海怡西區議員新民黨嘅陳家沛，唔單止咧多次咧係支持呢個逃犯條例修訂，更加係反對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甚至話咧居民喺政治氣氛影響之下咧難以喺咧呢個嘅選舉作出理性嘅決定。佢咧認為咧黃之鋒就認為同樣係海怡半島嘅居民，黃之鋒就驚呢一種狹隘嘅思維咧係無助海怡咧迎接未來嘅挑戰。而當過去三個月，縱使政權嘅寒蟬效應咧係蔓延至到職場、校園、家庭同埋社區，香港人咧仍然係捍衞我哋真事嘅一啲嘅價值，同埋咧係付出咗唔少血汗。咁咧佢就認為咧，要參與咧區議會選舉咧係為呢個海怡嘅選民咧係出力咁樣樣㗎。阿任敬陽，
係嘅。咁啊，黃之鋒有冇擔心當局將佢 DQ 啊？會唔會有啲咩應變方案啊？同埋佢會付上啲乜嘢代價咧？
咁咧，黃之鋒咧就表示咧，而家同與其擔心咧，佢會唔會被 DQ， 即係取消資格，倒不如擔心咧，香港政府咧會唔會取消十一月二十四號嘅區議會選舉？因為咧星期六咧，即係今日啦，有傳媒咧係報道，建制派咧又建議咧係押後咧區議會選舉嘅。黃之鋒就認為，建制派係驚喺目前嘅反送中運動嘅社會氛圍之下咧，區議會選舉咧可能都會被民主派咧搶佔過半數嘅議席咧，而希望係停止選舉。咁黃之鋒又話，如果北京或者香港政府取消佢嘅參選資格，必定咧係會引起國際社會嘅關注㗎。聽下黃之鋒點樣講。
其實呢一個根本就只係一個政治篩選，即係根本上就龍門任佢擺，漂移境界，佢嘅紅線點樣定就由佢決定。但係喺國際社會咁關注，喺本地抗爭持續不斷嘅狀況之下 DQ， 其實根本說明咗而家政府所講嘅對話平台根本就係猶如垃圾。因為如果政府是願意聆聽年輕人的聲音，就不會搞到我們連參選在體制裏面獲得發聲的機會都沒有。我參選區議會當選與否不是由北京決定，我的選民不是習近平，不是林鄭月娥，我的選民就是海怡半島的居民。如果政府是連我入閘的機會都要封殺，那就完全說明了為什麼街頭抗爭仍然持續。
咁喺雨傘運動五週年期間宣布參選區議會啦，咁黃之鋒認為有冇一個特別意義呢？
係咁，黃之鋒就話咧，喺呢個日子宣布參與區議會選舉，代表咗五年前雨傘運動佔領行動結束嘅承諾嘅兑現嚟㗎，就係、是、咧 We will be back 嘅呢個承諾嘅兑現㗎。咁聽下黃之鋒點樣講？
五年前我哋講話我哋會翻嚟，我哋而家翻嚟嘅唔止係街頭、國際、社區、街頭三個陣地。呢三座大山，我哋都会克服同征服。
系汤慧云，最后请你同我哋讲讲啦。喺十一中国国庆大游行之前咧，有香港嘅网民发表咗十一光复香港宣言，主要内容究竟系乜嘢咧？
系咁，光复香港宣言就表示，而家喺现行嘅制度冇办法回应人民嘅诉求，令到咧公民咧系必须付上极为沉重嘅代价，先能够迫使政府听取民意。因此咧，香港必须系进行彻底嘅政治改革。香港人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定必會採取一切的手段，令到香港成為團結、民主、自由、公義的社會。宣言表示，在一百多日的反送中運動的抗爭之中，抗爭者多次發表重大的宣言，包括是7月1日在立法會議事廳裏宣讀的《香港人宣言》，7月21日在中聯辦門外宣讀的《德輔道宣言》，以及8月4日在藍田港鐵站裏宣讀的《罷工前夜宣言》。所有的宣言都是曾經是要求特區政府是實現五大訴求的，包括徹底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收回現在至今所有反送中抗爭者的暴動定性， 撤銷一切之前和今後所有反送中抗爭者的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警察濫用暴力和行使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真正的雙普選，即是特首和立法會的普選。宣言又表示，香港政府一方面是設立所謂的對話平台，另一方面就派出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揚言特區政府是絕對不會再回應任何民間訴求。他們認為這種虛情假意是挑言若揭，抗爭者重申在徹底滿足五大訴求之前，任何對話談判都是沒有意義，抗爭者必定會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奮戰到底。宣言又表示，作為已經徹底違反中他雖然又表示，香港政府的作為已經是徹底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喪失了管治的正當性，現行的制度是沒有辦法回應人民的訴求，令到公民付上沉重的代價才能夠迫使政府聽取民意，因此香港政府必須是徹底實行政治改革。他們又說，如果香港政府沒有辦法去履行這個憲制責任，落實真正的雙普選，抗爭者將會是另闢新徑，就設立新的建立一些尊重民意的議會。政府和憲制，抗爭者都呼籲一眾初心不改的公務員是必要的時候要與人民一起揭竿而起，籌組臨時議會，制定新憲法和成立臨時政府的。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為我們做的連場連線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一份报告说，如果粮食生产和土地利用得不到改善的话，世界可能面临动荡和冲突。由大学及环保组织组成的食品和土地使用联盟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的农业活动导致了粮食短缺和全球变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门多普的报道。
一个提议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依赖昆虫作为食物来源。肯尼亚的一些农民已经开始饲养蟋蟀作为食物出售。这些面包看来似乎普通，但是他们和一般的面包是有分别。他们是用取自蟋蟀的面粉烘焙而成。在肯尼亚基苏木54岁的农民查尔斯奥拉迪饲养一些以鸣叫出名的昆虫。他是在泰国参观了一个农场博览会后产生将他们饲养起来当做食物的想法。他说，
When I went there and I saw how they were rearing crickets there, how it was helping the poor, the malnourished,
迪奥拉说，他去了泰国，在那里看到他们怎样饲养蟋蟀，饲养蟋蟀是怎样帮助穷人和营养不良的人，并为农民带来收入。他回来之后亦开始饲养蟋蟀。奥拉迪从野外捕获来的50只蟋蟀开始做起，几年后他靠鸡饲料和植物残渣，他的蟋蟀饲养规模已经壮大到30万只。据内罗毕昆虫生理与生态国际中心的科学家说，食用蟋蟀对人体健康有益。他说蟋蟀富含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是 60-65%， 高于肉类，肉的蛋白质含量是 25-30%。 昆虫蛋白质对哺乳期的母亲和5岁以下的儿童都非常有益。奥迪拉组建了一个由100名蟋蟀饲养者组成的网络，但是亦面临威胁。一次细菌感染几乎摧毁整个地区的蟋蟀数量，农民无法子不要从头开始。在内罗毕昆虫生理与生态国际中心的支持下，他们已经开始恢复。蟋蟀养殖的好处促使食物和土地使用联盟提出，饲养昆虫可以作为解决食物短缺的一种方式。内罗毕昆虫生理与生态国际中心的科学家同意这种讲法，但是有一些条件。内罗毕昆虫生理与生态国际中心的萨勃拉曼尼亚财富更话，建立在野生捕猎基础上的传统食物系统必须通过新的大规模饲养技术得到加强和改进，以更好地了解这些昆虫的安全性，这样它就可以被大型社区所采用。根据食物和土地使用联盟的讲法，由于集约化养殖方式的减少，蟋蟀有助于减少全球变暖。奥迪拉农场里面的蟋蟀如果不是被食晒，就被用做面包和饼干。佛雷德奥德海波有很多理由购买它，他说他喜欢这种面包，因为它比他普通面包更多的能量。 奥德海尽情享受他的蟋蟀早餐。专家说有一日可能会养活很多人，并有助于防止世界上一些人口不断增长、粮食资源越来越稀缺的地区发生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门多普从肯尼亚基苏穆法尼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民主派人士分析美国国会嘅法案对香港局势嘅影响。美国嘅乌克兰特使宣布辞职。美国国会众议院嘅民主党议员向国务卿蓬佩奥发出传票，要求得到同乌克兰有关嘅文件。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27号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上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主要的理由是香港过去超过100日经历从反送中抗议示威引发保护香港、捍卫自由人权、法治和生活方式的运动。梁家杰说，香港法治受到空前打击，这个使到美国感到紧张，不单止从人道立场关注香港，更加主要的是美国有85000名公民在香港生活，并且香港有大规模的投资，所以美国要保护侨民的安全，确保投资得到保障。梁家杰在节目当中又指出，按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一个香港政府官员被证明对于基本法承诺的人权、自由、民主、普选产生负面影响或者造成破坏作用，不单止官员本人，连带他的直系亲属在美国的资产亦会被冻结。梁家杰说，这一点会影响到这些香港官员的切身利益。了解情况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特使在星期五辞职。报道说，沃尔克星期五和国务卿蓬佩奥会面之后宣布辞职，国务院并没有立即回应请求。沃尔克在举报投诉当中被提名，这个举报引发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有关的投诉说，沃尔克帮助安排了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乌克兰官员之间的会面。检举人又说，特朗普在7月25号的电话当中寻求乌克兰新任总统的帮助，去搜集有关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他的仔亨特拜登的犯罪资料，以便损害拜登赢得20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和挑战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前景。沃尔克经过前国务卿特勒森介绍进入特朗普政府，并且担任乌克兰特使。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工作，并且继续担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约翰麦凯恩国际领导力研究所的所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报纸最先报道了他辞职的消息。正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向国务卿蓬佩奥发出传票，要求得到与乌克兰有关的文件。三个国会众议院委员会的主席星期五向蓬佩奥给予一个星期的时间交出档案，他们还定好时间在跟住下来的两个礼拜内将向5名国务院的官员取证。根据国会众议院外交、情报和监督三个委员会的声明说，这些委员会说他们正在调查特朗普通过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他们干涉美国2020年选举以及扣押国会提供的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安全援助，在几大程度上迫害了国家安全。众议院是在一名检举人发出投诉之后展开有关调查。这名检举人声称，特朗普在7月25号的电话当中请求乌克兰新任总统泽连斯基挖掘能够对付前副总统拜登和他仔亨特拜登罪名的资讯，这个情况会破坏拜登在的选情。拜登目前是总统参选人，他希望赢得民主党的提名，在2020年挑战特朗普。在星期五较早时候，特朗普要求一名重要的国会议员辞职。特朗普说，这名众议员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了他所称的说话是编造的事实。特朗普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歪曲了他的讲话。那次听证会的主题是行政当局拖延向国会提交检举人的投诉。 白宫顾问康威在星期五下午就对记者说，谢安达编造了整段电话的录音，他又指责谢安达夸张表演。在星期四的那次听证会上，接受亲述的是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谢安达在开场白当中朗读了一段他强调是无疑的总统的通话。谢安达当时无疑总统的口气说，我们对你的国家一直非常好，没有一个国家好像我们的国家这样，但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等到对等的回报。谢安达随后说，这个本来非常一滑稽的对白，但可惜是露骨地背叛了总统的就职誓言。中外交部在星期六说，中国希望尽快加入美国所抛弃的国际武器条约，并且说中国有责任加入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他打算撤销美国对该项条约的签署。这项条约违反了价值700亿美元的全球常规武器跨境贸易，并且力图阻止武器落入人权侵犯者的手中。这项协议在201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批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4个国家加入签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喺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在非洲的流域情况。在5月21日下午4点，美国之音记者到达了卢安达，当地的冬季刚开始。安哥拉人话冬季是卡辛波，飞机随随降落之后，附近地面的热浪震得空气闪闪发光，预示着今年这个情况的温度是高过公众的预期。记者贝蒂就同我们很快就受到了天气和当地人的热情欢迎。下面是这篇系列报道的第11集。
记者在卢安达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住下来，附近高大的现代建筑物遮住了殖民时期建造的旧房屋。他每次回到卢安达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气质。卢安达大街上遍布的崭新的高楼大厦正在试图取代这个国家富饶的特色。从卢安达到本格拉，记者有一长串的重要地方要采访。在拜访安尼巴尔梅洛国家新闻中心的负责人之前，记者仲要暂时控制一下自己急切的欲望，到安哥拉的外国媒体必须先取得新闻中心的认证才能够开始工作。这一次拜访持续了2小时，记者解释了对从非洲到美洲返卢妇女项目之所以广受关注的原因。返卢历史在安哥拉并不广为人知，主要是缺乏文字记载，但是很快就清楚了，大众对这个话题并不缺乏兴趣。记者办理了有关采访证件之后，就驱车上了第100号国家公路，向南开到25公里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一栋小房屋，房屋面向大西洋和姆苏鲁岛，现在是一个小博物馆，这里远离卢安达的喧嚣。他的平静使人察觉到那个黑暗的过去。博物馆馆长解释说，这间房屋曾经是非洲人被迫受浸的地方，他们为它起了个欧洲的名字，说是为了消除不良情绪。这些被捉获的非洲人先是被迫喝酒精饮料，那他们就不会抵抗入教仪式。记者要承认，这个故事动摇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他出生在安哥拉，差不多每年都要去卢安达，早就知道非洲人是怎样遭到奴役被运往美洲的事情，但是记者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将这一段历史和他出生的国家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安哥拉的反奴现象要比第一批安哥拉奴隶抵达维吉尼亚殖民地早了100年的缘故。即使是英国在1833年废除了反奴贸易，但是这一种的贸易并没有停止。毫无疑问，记者从来都没有理解反奴现象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这么密切。 贝蒂同记者希望了解更多有关反奴全过程嘅情况。佢哋知道葡萄牙控制住安哥拉境内嘅反奴贸易，佢哋亦都发现天主教会喺其中涉足好深，但系仲有好多嘅嘢尚待挖掘，仲有一啲地方要去采访，仲有一啲历史人物需要了解。记者又话呢个系一次特殊嘅实地采访。记者采访咗一啲嘅历史学者，其中一位系被运送到巴西嘅奴隶嘅后代，佢仲系电影《恩金家安哥拉女王》嘅编剧。伊希尔达·克斯特基系历史学者，亦都系编剧。佢带记者佢哋去咗神秘嘅广萨河，密集植物形成嘅浮岛森林，鳄鱼同埋鱼人都系好有名噶。喺嗰度，佢哋雇用咗一个无人机操作员，坐船沿住广萨河进行咗一次难忘嘅旅行。佢哋沿住当年将捉获嘅非洲人摆渡到大西洋海岸嘅路线行驶，嗰度有等待佢哋嘅奴隶船。恩金加勇士女王喺17世纪统治住恩东哥同马塔巴王国。1618年，葡萄牙总督门德瓦斯康斯罗斯率军攻打东哥民众嘅时候，同葡萄牙人进行咗一场嘅战争。葡萄牙人捉获咗数千名嘅俘虏，其中有20个人被送到咗维吉尼亚殖民地。隆安达系由葡萄牙人保罗迪亚斯洛维斯喺1575年建造嘅。一年后，佢又建造咗圣米格尔堡。今日欢笑嘅细路仔也游到呢一度眺望隆安达湾。边度会知道建造呢一个城堡背后冷酷嘅理由？建造城堡嘅目的系保护隆安达，系嘅，但系仲唔止呢一啲。几个世纪以嚟，地下通道从城堡一直通到海湾，奴隶就系喺嗰一度踏上咗佢哋嘅不归之路。呢一个城堡仲系一个重要嘅信息来源。呢一度有一栋房屋，名叫卡萨马塔，里面陈列住保存咗几百年嘅珍贵文物。房屋嘅墙壁上贴住蓝瓷片，记录住1400年代以嚟嘅安哥拉部分历史。喺安哥拉期间，记者仲去咗国家奴隶博物馆，参观咗卢安达最老嘅一间教堂。佢哋喺本格拉市亲身感受咗安哥拉文化。国家考古博物馆就坐落喺昔日嘅奴隶仓库嘅位置。记者出生喺本格拉，离呢一个仓库好近。时光同莫雷纳海滩吹嚟嘅带住一啲咸味嘅海风，使到呢一个仓库破败不堪。记者嘅母亲曾经喺呢一个仓库旁边嘅一栋楼里边读过书。呢一个海滩就系被强迫为奴嘅人离境嘅码头。记者以前知唔知道呢件事呢？好似唔知道。回顾佢哋同梅洛国家新闻中心负责人同好多位历史学者以及牧师嘅对话，有一啲好清楚。呢个就系佢哋从葡萄牙人写嘅书之中了解咗佢哋嘅历史，但系呢一啲嘅书根本就冇记录任何有关苦难、抵抗、反对反奴嘅任何失败嘅行动，同反奴对呢一个国家嘅影响。安哥拉嘅过去严重依赖大众嘅口述，呢个喺非洲系非常普遍嘅。但系呢一种嘅做法有一个风险，就系历史取决于口述者。安哥拉人希望将正面嘅嘢保留喺佢哋嘅心中。美国之音记者梅拉德拉萨莱特嘅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最近几期节目之中，我们讲述了欧洲法西斯领导人的崛起，怎样威胁到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所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德国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带来的威胁最明显，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亦不能够忽视。这些法西斯领导人被民主理念和美国一些亲密盟国的安全带来挑战。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战火令欧洲的蔓延使美国人开始思考他们的中立政策还能够持续几耐。美国最终与希特勒和其他轴心国成员作战，但是他的第一场战役没有发生在欧洲。相反，美国是在日本突袭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大型海军基地之后才参加二战的。 上世纪30年代，美日关系持续恶化，两国都是重要的工业国，但是他们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未来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19世纪末之前，日本一直沿袭古老的政治传统，与西方世界几乎没有接触。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战舰在舰长马太佩里的领导下，打开了日本与美国等国家贸易往来的大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面，日本实行大规模改革，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日本缺乏石油、橡胶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日本政治领袖看住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荷兰、法国与英国殖民地感到非常眼红。而且日本商人发现朝鲜、中国这样的周边国家是销售日本产品的巨大市场。日本想利用东亚来获得自然资源并且销售日本产品的愿望，与美国在亚洲的计划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其明显。美国提出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力图使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市场不被日本或者任何单一国家所控制。因此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满洲地区时，美国非常关注，密切注视着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抗日举动。美国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它从东南亚进口石油和橡胶的渠道，因为这个地区在上世纪30年代是这些自然资源的一个主要供应产地。当时中东还未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地。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和日本为获得同样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竞争。但是美日之间亦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事实上，日本的大部分金属、铜与石油都要从美国进口。1937年，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成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会关心的主要问题。这一年的夏天，日本派更多兵力侵略中国，并很快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日本侵略中国所需要的大部分金属、石油和其他物资来自美国。美国人不愿意将这些东西卖给日本，再看着被日本靠这些物资去侵略中国。但是美日之间的这种贸易是有法律保障的，因为1911年两国签订过协议。美国1939年对日本说，美国将结束这个协定，不再向日本出售用于侵略战争的物资。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日本为了获得东亚地区的自然资源与市场而展开竞争，但是两国同时亦有深刻的贸易关系。1939年，美国宣布取消之前的美日贸易协定，不再卖给日本用于侵华战争的物资。这个决定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扩张计划。一个月之后，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更加担心，因为苏联可能成为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重要阻力，而且苏联似乎并没有受到欧洲战争的影响。这两件事帮助温和派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1940年1月，一个温和派的日本政府上台，但是日本这个温和时期并没有持续几耐。1940年春天，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战，先后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最终占领法国。 日本政府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在德国的胜利中看到他们向欧洲列强在亚洲殖民地发动进攻的机会。他们迅速与希特勒谈判，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面，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将温和派政府赶落台。新一届日本政府由温和派的公爵近卫文和担任首相，但是战争部长是一个扩张主义分子东条英机。日本立即采取行动，强迫法国允许日军占领北印度支那，并要求英国关闭通往中国重庆的田面公路。根据美国的租借法，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田面公路是运输这些弹药的重要通道。这些事件使美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940年下半年，罗斯福总统禁止美国商人向日本出口金属和石油，美国政府还向中国提供贷款。美国还开始为蒋介石政府提供 P-40 型战斗机，并派志愿飞行员到中国训练飞行员。这些志愿者由美国空军飞行教官克莱尔·陈纳德指挥，这支飞行中队命名为飞虎队。美国代表还静静地与英国和荷兰政府官员会面，讨论一旦日本向西太平洋发动进攻，怎样部署联合防卫计划。1941年，美日两国进行了漫长的谈判，美国官员希望利用会谈尽可能拖延日本向南发动侵略。他们还希望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能够利用这段时间获得更多的影响力。美国这个计划似乎一度生效，日本没有发动新的侵略。但是欧洲局势的变化再次改变亚洲的局面。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使苏联没办法在它的东部边界作战，所以日军就趁机侵入南印度支那。对日本新的侵略行径，罗斯福总统采取三项重要措施。第一，控制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金；第二，将菲律宾的军事力量交由美国指挥；第三，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和极端分子再次发生冲突，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更多温和派力主再次尝试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日本陆军和海军领导人就认为，通过战争永远结束美国和欧洲是东亚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美日两国谈判一直持续到1941年最后几个月，但是两国已经处于战争边缘。美日和美德关系一样，战火一触即发。在这个期间，美军官员获取了日本的秘密情报，得知日本的打算是，除非美国政府突然改变政策，否则日本就要向美国发动袭击。但是美国官员无法确定日本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动袭击。在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日本会向他的南面发动进攻，但是他们错了。东京的军方领导人正计划向美国位于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今日打电话问 Larry 下昼得唔得闲一齐去打网球？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就系
bomb 以及 ticker。
Hi Larry， 你今日晏昼得唔得闲啊？想唔想同我去打网球呢？今日啲天气真系好啊！
I'm sorry, Li Hua, but my bum knee is bothering m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play tennis right now.
你个膝头哥点话 ？Bum knee， 咁即系咩事啊
？I have a bum, B-U-M, knee, and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permanently wrong with my knee.
哦，原来 a bum knee 就系一个膝头哥以前受过伤而留低嘅旧患。Larry， 你几时受伤噶？我冇听你讲过嘅。
I tore a tendon playing soccer several years ago, and now my knee hurts once in a while, and it doesn't always bend very well.
哦，你几年前踢足球嘅时候受咗伤，所以间中会痛，仲唔可以屈曲。我阿爷后生嗰阵只脚都受过伤，而家只要一落雨，佢只脚就会发作啊。
Yes, having a bum knee or leg is very common, particularly among former professional athletes.
就系啦，呢种伤害对职业嘅运动员嚟讲都系常见嘅。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嗰啲美式足球队员啊，打波嗰阵横冲直撞，居然仲可以行路啊！
Yes, well, many of them do suffer from a bum leg, a bum knee, or a bum shoulder.
佢哋啲人工好高，听讲啊，有啲年薪仲成百万噶。筋骨受伤大概只系个小小嘅代价啫。
That's true, but not all of them make that much money, and they still suffer injuries that leave them with a bum joint.
当然唔系每个球员人工都咁高啦，人工低啲都会经常受伤噶。
Li Hua, I would play with you if I could. Try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play with you. If you can't, give me a call and we can watch a movie or something.
我如果找不到拍档打波，再打电话给你，看出戏都好噃。Hi Larry， 我看你找不到人跟我打网球了，你还想去看戏的。
I'm sorry, I can't. My mom just called to tell me that my uncle is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he has a bum ticker. I should go and visit him.
你要去医院探你阿叔，他怎么说？你话你阿叔咩事话 ？Bum ticker， 乜嘢系 ticker？
He has a bum ticker. T-I-C-K-E-R. Ticker is slang for one's heart because your heart beats similar to the way in which a clock ticks. My uncle has a bad heart.
哦，原来 ticker 系指心脏。系啊，心脏就好似个钟咁样，滴答滴答咁跳。Larry 啊，你阿叔心脏病发啊
？No, he just had some pains in his chest.He knows that he has a bum ticker, so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to have it checked out.
原来他是因为心口痛才入院，希望他没事啦。我爸爸的心脏都不好的，所以医生特别吩咐他要小心，避免压力太大。
Well, we've warned my uncle to take care of his old ticker, but he doesn't listen. He still eats junk food and he has a very stressful job.
看来你阿叔不是个听话的病人，心脏不好的人应该不准吃垃圾食物。或者你阿叔呢次出院后识得好好照顾自己啦。
I hope so, but he has already had a heart attack and surgery, so I doubt he'll change his habits because of a few chest pains.
吓、啊，佢已经发作过心脏病，仲动过手术啊！咁睇嚟心口痛唔会令到佢改变饮食习惯啦。系啦，你仲系赶快去医院啦，我听日再同你联络啦。
Okay, bye。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m， 指就是有毛病，通常就是老毛病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icker， 就是指心脏。这是一个很口语的讲法，因为心脏就好像钟表一样滴答滴答地跳动，所以就叫做 tick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